请大家打开你们手上的圣经，翻到刚才我们所念的。其实呢，我是想要大家从第22节呢，一直念到第34节。那我们可以再继续念下去了，我们再念多一次了哈。从第17章《使徒行传》第17章第22节，我们一直念到第34节。找着了吗？在你们手上的圣经第154页，154页哈，刚才我们都找着了。好，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从第22节念到第34节。第22节，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像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拒绝他说。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人一同。好，弟兄姐妹们，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当中上个礼拜你有在我们当中的，请你把手举起来，给我看一下。上个礼拜如果你有来的，你有出席的，请你把手举起来。好，那有好一些也是没有出席哈。好，你可以把手放下去了。那上个礼拜呢，是我们的这个福音恳亲会，是福音性质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聚会呢，就是特别让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把这个福音给传讲出去。那我今天呢，因为知道可能有些人呢还没有信主啊，因为那是我们的第一个，上个礼拜呢是福音性质的一个布道会，所以呢我今天再继续下去啊。今天也是用福音心智的算是一个布道会吧，来跟大家解析啊。今天的讲题呢是介绍真神。我们要找一份工啊，买一间楼，还是要找一位伴侣呢？我们都会对我们的这个选择有一定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重要的决定嘛，对不对？你要买一间楼啦，你要找一份工作，很重要，对不对？找一个伴侣，那更不用说了，很重要。所以呢，这些决定呢，当我们要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呢，马虎不得。今天的讲题呢，介绍真神，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当中非信徒，又或者是初信者，对我们的神有初步的认识。盼望今天的信息呢，能够让诸位做一个合理的决定，又或者巩固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个决定。我想我在还没有介绍这位真神之前，我想问一问大家，我们心目中的神， 我们心目中的神应该有哪些属性，有哪些条件，有没有想过有谁可以 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条件做诸位的神？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心目中的神是怎么样的？我今天大胆的提出了几个神的属性，让大家做个参考好不好？第一，神应该是创造宇宙和各种生物的那一位，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赞成？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一定是创造宇宙和各种生物的那一位呢？因为神呢，如果不是那位创造者，他就是被造的。只有两种，你不是被造的，你就是创造者，创造者跟被造物这两个是很大的不同的。我们是被造物，对不对？但总会有一位创造者，所以你不是被造的，你就是创造的。那我们知道每一件的这个被造物呢，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比它更大的这个创造者。如果以此推论的话呢，那最先创造所有宇宙和其中一切生物的那个就是神了，你同意吗？好，第二，神应该是完美的，毫无瑕疵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对完美的这一个定义还有这个概念呢，是从神那里灌输的。这就好像一个小孩，对跟错呢，在很大的程度上呢，是被他的父母影响的。他从小时候，从父母所教导他的，所灌输他的，让他心里面有一个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这个概念呢，是从他父母来的。而人呢，有这个完美的这个概念，没有瑕疵。我们做工的时候啊，都不希望有瑕疵，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要做工，不要有瑕疵？为什么人不喜欢有瑕疵？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这个概念呢，是神给我们的，他是给这个完美下定义的那一位。他既然是给完美下定义的那一位，他自然是最完美的那一位，他也不会犯错。能犯错的就不应该被称为神，你们同意吗？第三，神的属性啊，神必须要有能力从无变成有。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神就没有这个创造的可能。整个宇宙的第一个生物，不管是怎么个形态，它一定是被造出来的。我们知道生物有演变的这个可能性，对不对？好像企鹅啦、鸵鸟啦，它们就有可能啊，是之前会飞的，那演变成不会飞的鸟类，对不对？这有一些学术上的这个，他们有讲啊，这个企鹅可能以前是会飞的哈，那慢慢演变了，后来就不会飞了，它就在陆地上，在水中寻找食物。鸵鸟也一样，所以东西有可能是演变成的，一样东西或者一样东西或者生态有可能演变成另一样东西或生态，这个我们可能可以接受。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东西或者生态可能是从不存在演变成存在的，有吗？有没有东西是可以从不存在演变成存在的？没有。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有几个元素啊，你们在学校有没有上这个化学课？新加坡都有上这个化学课啊。我们这个世界有118个元素，人呢是有可能发掘出这个新的元素，但绝对不可能创造新的元素。从无变成有是真神的证明和先决条件，因为它有这个属性，所以它可以创造我们身边的这个树木花草啦、河川啦、海洋啦、 浩瀚的天空，并且各样的这个生态，包括人类，而且呢赋予生命气息。好，这些都是神的属性，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了哈。我刚才讲了，神呢一定是创造的那一位哈，因为呢我们不是被造物呢，就是那位创造者，所以他是那一位创造者，所以他是最原先创造的，那他是神，这是神的一个条件。第二，神是完美毫无瑕疵的。第三，神能够从没有变成有，这是神的一些属性，也是一些先决的条件。那当然神还有很多的这个属性了，但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能一一的都列出来。但有一样东西呢，我这里要特别的提出来，并不是神必备的属性或条件啊。我刚才讲的是神必备的这个属性跟条件，我现在提出一样不属于神必备的这个属性或条件，那就是神不需要让我们升官发财事事顺利，这个不是神的属性哈。换句话说，他不让我们有好日子过，神不让我们有好日子过，并不能决定他是不是神，你们同意吗？我再讲深入一点哈，就好像一个父亲，他是否给孩子好日子过，你们其中很多都可能是做父亲的，对吗？我们是否能给孩子好日子过，并不影响我们做父亲的身份，因为父亲的身份不是由孩子的数字来决定的，你们同意吗？你能让孩子过得好，你是孩子的父亲；你不能让孩子的生活过得好，你还是孩子的父亲，对吗？这个道理虽然很容易明白，但却有不少的人呢犯了这个毛病。你们有没有听个说过哈、这种说法？哪个能给我发财，给我幸福，哪个就是我的神，我就拜他。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神难道还得照我们的意思行吗？如果我们的孩子有一天对我说，哪个能给我钱，哪个就是我的父亲，你听了之后呢，你会像这个孩子，你听了你的孩子如果跟你说了这番话，请问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如果是你的孩子跟你说，你谁能给我钱，谁就是我的父亲，你心中有什么感受？孩子就是真的说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话，难道就可以改变我们做他父亲的身份吗？不能改变的，我们还是他的父亲，我们还是有做这个父亲的责任的这个权利。孩子说了这番话，我们也不会因此把我们的钱都掏出来给他，为的就是要满足他可以做他的父亲，我们不会这样子做。我们大有可能会做的是好好的管教这个大逆不道的孩子，对不对？他这样子说这些话。好，所以呢同样的道理，希望我们不会对神说这番话哈，跟他说你能给我发财，你就是我的神，我们不可以跟神说这样的话，因为最后吃亏的一定是我们自己。好了，我们简单的列出神的几个重要的属性哈，刚才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圣经，看看神是如何介绍他自己，因为今天的讲题是介绍真神嘛，介绍真神最好的人物呢就是神自己了，神的话呢都收藏在这本圣经里面，这本圣经呢是他的话，我们来看看他自己是如何介绍他自己。我们刚刚读的刚才的那一段记载呢，是一个叫做保罗的人，他在雅典这个地方呢对一群不认识真神的人所做的一番介绍，介绍他自己哈。我们看第二十四节，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指出来，这个世界和各种物体都是他造的，这一点保罗所介绍的神呢已经符合了 真神的条件，我们刚才讲的，真神一定是创造这个世界的，因为他是创造者，而我们都是被造物。所以他既是神，既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他已经符合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神所需要的这个属性。他是创造者，宇宙呢都是他造的，且由他所造。它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宇宙啊，那么大的这个起点，宇宙有个起点，它就是那一个起点。用逻辑来推论，宇宙的起点呢，宇宙起点的那一个创造者必定是具备从无变成有的这个能力，对不对？不然的话呢，它没有办法将不存在的地球变成由118个元素所组成的地球。所以那位创造者呢，一定是有办法可以从无变成有，他有这个能力。保罗所介绍的这位神呢，所以立刻的也符合了我们第二个对真神的这个属性，就是从无变成有。第24节的下半段呢，他跟我们说创造天地的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整个宇宙呢都属他，也都有他的存在。既然整个世界都是他的，那他自然就不局，他就不局限于人所造的这个殿，也不需要我们找一间庙来做他的这个地盘啊，做他的居所。天地的主人应该是全世界各个民族、各种民族的神，而不局限于其中的一些民族。比如说这个神呢只做中国人的神，又或者说神呢只做印度人的神、洋人的神、中东人的神，好像神呢是有这个地理的这个限制的，除了那个地理的这个位置呢，神不再有权力，不再是神。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神呢，这位神应该是天地的主，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神罢了。有地理民族限制的神不合乎神的属性。一个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能力的神，当你坐飞机从中国到另一个国家，比如说你从中国坐飞机到英国啊，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呢他没有到英国的通行证，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因为这位神呢他不是英国人的神，你到了英国对不起了，他不能保护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神不应该是这样的，神应该是普世的，不管今天你在哪里，你都能找到基督徒，对不对？因为基督徒的神呢，也就是保罗在圣经里面介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位神呢，是掌管宇宙的神，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在他管辖以外的这一位神。我们再看下去，第25节，神呢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保罗所介绍的神呢，什么都不缺，那是因为他能使没有变成有，还记得吗？从没有变成有，那是神的属性，所以他不需要我们呢拿一只鸡啊，还有几粒的水果啦，去供奉他，他也不会感到寂寞，需要我们每个礼拜天呢、要去礼拜堂陪他。我们这些做信徒的，是不是因为神寂寞，所以你来这里陪他？不是，神是没有缺乏的，他是完全自足的神，他不需要我们来赞美他，来让他的荣耀更加的光彩。神不需要人任何的东西，因为他是赐万物的神，可以从无变成有，在他，在神里面毫无缺乏。第25节的下半段，神自己反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里很清楚的就讲到了神 我们的这个生命气息呢是由神来的啊。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开始跟神啊拉上关系了。原来是他给我们生命的，神是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单单这一点呢，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来敬拜他。我们看第二十九节，第二十九节呢加强了这方面的这个讯息啊。第二十九节那里说，我们既是神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啦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这里神向我们说，我们是他生的，如果不拜他，反而去拜用手艺雕刻出来的神像，这个没有道理。那些冷冰冰的雕刻很明显的是出自人的手，对不对？是人的手雕出来的嘛，他的想象力由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手工艺雕刻出来的神像，既然是人手所造所想出来的，又如何说一个木雕是神，而且还创造了我们，并且可以照顾我们，所以需要我们去膜拜我们手所雕刻出来的这个神像呢？这个随时可以让我们丢弃的这个雕刻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些神像被人丢弃啊？新加坡常常有的，为什么呢？他买一个新的这个神像啊，更美的啊，他就把这个神像丢了，但他不敢丢垃圾桶。新加坡人呢，通常会把它丢去哪里呢？丢在树的下面啊，我经常看到的。这个可以被人丢弃的这个雕刻，请问他可以将这个生命的气息给我们吗？宇宙是这一位用人的手雕刻出来的这个神创造出来的吗？你信吗？这些雕刻的神，你知不知道其中有不少呢是这些雕刻的这个神像了哈，什么人物了，他们其中不少呢是人修炼之后所变的神了哈。所以我们所拜的是这样的神的话呢，我们就要进一步去思考，这一位因为修炼而变成神的人呢，那我想请问一句，在他父母还没有生他之前哈，那请问应该拜谁呀？他都还没有被生出来吗？他是修炼之后才变出来的那一位神吗？那他还没有修炼，还没有父母，还没有生他之前，请问那些人要去拜谁呀？如此看来，从人修炼或从典故演变出来的神，在他之前应该有更早的神，那最早的神应该就是人类始祖的神，他才是最初最大的神。保罗所介绍的神呢，正是这一位万物之本的神。这位神呢，他告诉我们，天地是他造的，人类也是他造的。我们这本圣经呢，第一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来，我们看一下这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几页？那是在第一页了，你们都会翻了，第一页了。一章一节，起初谁创造天地啊？神创造天地。第七节，对不起，不是第七节，是第七节，不过不是第一章的第七节，是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交代了两样东西，第一，神创造宇宙天地，第二，神创造人类，这两个都在圣经里面交代的很清楚了。这一位神除了他以外呢， 其实我刚才讲啊，有更大的神呢。其实这个是神学上的是错的，因为呢没有别的神了，只有一位神了。那我怎么知道呢？同样呢，也是圣经告诉我们，请翻到《生命记》第四章三十五节，神怎么样说神自己？《生命记》第四章第三十五节是在你们手上的圣经第178页，圣经第178页，生命记第四章第三十五节。生命记第四章第三十五节178页。早上了，我们一起开声来读《生命记》第四章第三十五节。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神呢，也很清楚地交代，只有他一位神。神只有一位，这天地里面呢，神自己说他只有一位，神并没有创造别的小一点的神。如果诸位认同神透过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话呢，那我们呢今天就要改变有关这个满天神佛的这个观念呢，因为只有一位神啊，我们华人会说哈，有用的一个就够了，对不对？神是全能的，他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管理整个世界。换句话说，我们要从传统所信的这个多神的这个概念呢，改变成为一个神的这个概念哈。这独一的真神，他除了给我们生命的气息，包括我们吃的、你们身上穿的、我们用的，都是经他安排许可，通过不同的这个管道赐给我们的。啊，你可能会说，没道理，没道理。我拥有的东西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是吗？是，东西呢，是我们有所付出得回的。你们手上的这个手机都是你们辛苦赚回来的，没有错。但神呢，只要把我们的这个机遇啊改一改，将我们的寿数减一减，让我们的这个生存的这个能力啊降低一点，恐怕我们就没有夸口的机会了。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我们的这个机遇，你在新加坡工作，你的这个机遇，你的这个思考的能力，你这个手有多巧，是谁给你的？是谁给我们的？神只要把这些东西呢给改变一下，恐怕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夸口的。我们的命运都在神的掌权中啊，有人说哈，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你们有没有看过？看过这样的戏啊？那个演员就讲，你们知道吗？我的命运啊，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朋友们，这种说法呢，漠视神的存在与权柄。我们是可以用神给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做决定，但事情的成败往往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因为人的这个机遇呢，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人的机遇呢，不是我们人可以控制的。农夫是最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不是你勤劳哈就可以保证有好的收成，对吗？这里有谁曾经做过农夫的，请举手。一个，你们都没耕过田， 哦，都是大城市的人哈，所以农夫呢是最能明白的。你辛辛苦苦工作了，哎，并不保证收成会好哈。为什么呢？看天吃饭呢，对不对？我们常听人家说哈，要成事呢，就必须有天时、地利，还有什么人和哈？天时、地利、人和，哎呀，那就好了。请问一下，这三样东西哈，在对的地方、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有谁可以操控在自己的手中？啊，有没有听说过要成功嘛？对不对？你要碰到对的人，要在对的地方，可能就是新加坡了。要在对的时间啊，老板那天刚好缺人，你就补上了哇！所以老板又赏识你哈，刚好又给你给做了这个很好的一个工哈，哇！天时、地利、人和，哇，你就升上管工了哈。哎，有人指念龙哈。因为他刚刚升了级哈，不是了哈。好，天时地利人和，有谁可以操控在自己的手中？因为事成都要靠这三样，对不对？要成事都要靠这三样，有谁可以操控这三样在自己的手中呢？如果我们承认有神，我们就当降服在神的掌权下。污渍不是挣来的，其实都是神的许可下让我们拥有的。我们不应该抹煞神的恩典，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要说都是我辛苦赚来的，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抹煞了神的恩典。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二十六节说到，神从一个人啊，那个人就是亚当了，造出人类万族，使他们住在整个地面上。神也预先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年限了，我们几岁了，还有我们所住的疆界了。啊，你住在哪里？你就住在华人的地区嘛，对不对？因为你是华人嘛。第二十七节是重点哈，第二十七节，原来神造人是叫人类去寻求他。或许因此真能摸索而找到神。其实神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因为我们活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存呢，都在乎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跟神其实是脱不了关系的，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我们跟神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们的生存呢都是靠他，我们的任何一个动作，我们的思想都跟他有关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节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朋友们，可能你们从前没有听过这个信息，你之前不认识有这一位真神，但今天你听了这一篇道，你也接触了这一本圣经，你手上所握的这一本圣经，我相信我们应该对神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神的一些属性还有我们一些传统的观念呢，我希望可以改变过来，因为我们开始对神有初步的认识了，那就应该晓得我们先前不认识这一位真神呢，其实是对他十分的不敬，是错的。神给我们生活的这个准神哈，神给我们这个生活的准神，我们做这些东西呢，我们有一个生活的这个准神，神要我们达到这个准神。凡是犯了错达不到神的准神的，神把这些犯错的行为呢统称为罪。请大家留意，神对罪的定义跟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罪是不一样的。今天犯了国法我们叫做犯了罪， 在神的制度里呢，他有一套的这个准绳，凡达到准绳的在神眼，凡达不到准绳的在神眼里就是犯了罪。神很坦白的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因为都是人，所以都不能达到他完美的准绳，完美的准绳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所以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也吩咐我们，我们要谦卑的在他面前承认他是神，我们也要谦卑的在他面前承认我们达不到他的这个完美的准绳。这也就是承认我们在他眼里是有罪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要在神面前呢，需要有这个谦卑的心，跟他说我们承认他是神，并承认我们达不到他的准绳，是犯了罪的。我们感谢神，神给了我们恩典，他为我们所犯的这个罪呢，有了这个解决的方案。这个方案呢，他不收一文钱，也不用我们辛辛苦苦呢去修炼数十载。神只要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愿意悔改相信他，我们就可以白白的解决我们的罪。哪些罪呢？包括肮脏的思想啊，自私的行为啊，骄傲的心，不承认他存在以致对他的不敬，说谎，恨人，坑人，不老实，贪心，占便宜，放纵，说大话，做事不忠心。我刚才列的那些东西都是罪，因为都是达不到神标准的准绳。我不知道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些哈，我们其中呢犯了几条了，我相信多多少少有犯了几条了，对不对？在神眼里呢，都是达不到他的准绳，是犯了罪了。法律可能不会针对我们这些坏心肠坏行为，但这些行为和意志呢，神都看在眼里了，还把它记录下来了。解决罪的方案就是神差了他的独生子耶稣来顶上我们的罪，为我们做了赎罪的这个工价。我们犯了罪是要付出代价的，可能是罚款，可能是坐牢，搞不好呢还得偿命。只要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才可以恢复我们清白的这个身份，这个我们大家都懂。我们犯了罪，神亲自来顶上，代替我们当受的刑罚。神说犯了罪，工价呢乃是死。犯了罪，工价乃是死。既然神差了耶稣来顶上我们的罪，那耶稣呢就得为我们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了，请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在你们手上的173页，173页。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173页，那是新约哈，前面也有173页，那是旧约。圣经分成两大本哈，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我们看的应该是新约，173页，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一起开声念第六节跟第八节， 罗马书五章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原来伟大的神呢，他爱我们，所以呢，他愿意为我们死，为的是要显出他的爱。耶稣他死了，为我们死了，但他不只是死了，他还从死里复活。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人能战胜死亡，耶稣却战胜了。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人战胜死亡呢？秦始皇有战胜死亡吗？他不在了，对不对？从来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战胜死亡的，耶稣却胜过了。死亡没有办法困住耶稣，这是证明他是神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证明他是神，就是他有这个能力战胜死亡。今天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有能力叫我们得永生，有朝一日呢，我们要与他同活。其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虽然有暂时离别的这个山岗哈，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都会重逢，因为死亡困不住我们的神，也困不住我们。所以我们只要是基督徒呢，我们都会有一天重逢了，我们一天呢都会在天堂里面呢又再见面了啊！到时候我会跟你说平安，那是真的是平安了哈。我们都会重逢，为什么呢？我们相信我们会复活的，我们会与神一起复活，因为神已经战胜了死亡。朋友们，这就是保罗所介绍的神，也就是我向大家所介绍的神。我今天所说的关于神的属性。很短的时间呢，我就介绍了神的这个属性。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我也跟你们说了。你们听了之后呢，请问你们有什么反应呢？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笑，是无稽之谈呢？当年保罗把真神介绍完了，在座的雅典人呢，他们也有好几种反应。我们从圣经里面呢，看到当时候的雅典的知识分子哈。他们在听这个保罗说了之后呢，就有三种反应啊。从32节到34节里面，我们看到有三种反应。第一种，积血保罗的，今天这可能是你的反应啊。我所说的，我刚才花了半个钟头所说的，我花了45分钟所说的，你根本不相信，你也觉得很可笑。这种反应啊，老实说呢，并不新鲜了，并不新鲜。在保罗呢那个年代就已经有这样的反应了。如果今天这是你的反应，你还没有信主，你认为我刚才所讲的是无稽之谈，你根本不相信，你觉得很好笑。如果这是你的反应，我希望你能跟我们交谈，把你的想法跟我们分享。你可以找我，可能你找不到我，你可以打电话到教堂哈，教堂的电话呢你应该有的，楼下呢就有很多这个单张，有这个教会的这个电话号码，你打那个电话号码，你可以找林牧师，他在这里上班，普通的那个上班的时间呢他都在，你把这个电话，你可以找我们的牧师，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让我们可以了解你心里面的想法，好不好？好，第二种反应，圣经说，就有这一等人呢说呢，我们在听你讲这一个吧，我们在听你讲这一个吧，那是什么意思呢？这种反应呢，就是说拿不定主意啊， 所以呢就听听你讲到呢还可以，但我不想在今天呢做个决定啊，再看看吧，再看看吧哈。等一下我们下去再先吃了饭再说。如果你是这种反应的话呢，哎，我们会替你焦急，因为你听了之后呢你还想再认识，这个我们也可以了解。如果你还想再听多一点才决定呢，我们虽然会替你焦急，但呢我们却非常欢迎你呢每个礼拜可以回到我们当中。这里顺便做一下报告哈，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刚才啊六点一刻就开始了有这个出信者的这个查经班。如果是你听了我刚才所说的话，你认为好像有点道理，但不大肯定，你想再听多一点，你想要问问题，因为你们坐在台下，我坐在台上，你不好意思问我，你也不要打扰这个整个聚会，我可以明白，但你需要问问题，可以的。六点一刻，六点十五分，每个礼拜天，在我身后的一个房间里面，有这个出信的这一个课程。来的人呢不是很多，十个左右，所以呢你可以问问题，很自由的发挥，把你所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呢向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这个弟兄呢来发出疑问，问多一点东西不要紧的啊，问什么叫做独一神呢、啊、独一的神，一位神啊，你没有办法明白，你应该是满天神佛的，怎么只有一位神你不明白，你想再懂多一点，你可以来每个礼拜天六点一刻，在我后面的这个小房间里面呢我们都有上课，欢迎大家来参加。第三种反应就是听了信息，听了信息呢就信了，也接受了神。这种反应呢很可惜不是很多，就有几个，其中呢圣经里面讲就包括了丢尼修和大马里，当然还有其他的。我希望我们当中也有人呢是有这一种反应，因为神，因为我们需要回应神的爱。其实有这种反应呢你不是回应我，我今天呢只不过是个信差，我刚才所讲的话呢不是我讲的，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我只不过是个信差。你的任何的一种反应呢不是回应我，是回应神。你今天愿意相信神，那是你的福气。请你记得下个礼拜参加我们的这个出信班，如果你信了你还是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出信班，六点一刻。如果时间不适合呢，你可以跟牧师说一下，我们呢会尽量配合你，给你做出适当的安排，让这些出信者，你想认识神多一点的，能够有多一点机会来发问来认识神。好，今天我们所介绍的真神呢我就讲到这里，让我们来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作为结束。爱我们的父神，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中对你有初步的认识，父神，求主你将你自己显明给我们看，照亮我们的心，我们当中有寻找你的，父神，请你把你自己显给他们看，让他们能够来明白你。求主你把今天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在众人的心，叫这个种子可以在心里面慢慢的成长。父神，我们把这些宝贵的灵魂都交托在你的手中，若是有追求的，有寻找你的，父神，你告诉我们你离我们不远，你在观察我们的每一个动作。父神，我们不愿意不认识你，因为你这是天地的主，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中，我们不认识你实在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父神，我们愿意都来认识你，求求你这样的心智呢放在我们众人的心。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重生执事为我们介绍这位真神。接下来我们需要赞美我们的